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您如果头一次读圣经，从第一章开始读，读到第三章第三节的时候，保罗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的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读到这里，你会不会发出一个会心的微笑说，啊，讲了半天，原来您还在讲这个题目，兜了一个大圈子，还是在说这件事儿，真是难为你保罗老人家苦口婆心。我读着读着，早就以为你在谈别的题目了。这还不算，到了十八节，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为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这段是不是也有点熟悉啊？这两个论点都是第一章里头保罗在开始讨论哥林多教会问题时所提出的论点。当时哥林多教会的境况被保罗责备，因为他们中间不说一样的话，有分党的事，不知道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他们虽然是借着十字架的恩典得救，却不明白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就是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的十字架。现在到了第三章又提出来了，那什么意思呢？表示保罗从第一章讲到第三章中间有个连贯的思想。那我们稍微读过一点书的人呢，就有一个责任，你一定要回头去把这个连贯的思想怎么连贯的找出来，而不要以为保罗只是在兜着圈子骂人，或者是老糊涂了，讲过的话再讲一遍。你把他这个思想的脉络找出来，你就读懂他到底在说什么，你对于他所说的一切呢，也就比较不会断章取义，或者把它曲解成别的意思。今天你听我们传道人的讲章，或是读某名人的著作，网上发表的论坛，总有一个特色，就是在一个题目一个主题底下，这里有一段圣经，那里有一段圣经，旁征博引，非常的博大精深。但这样做法往往是危险的，因为如果你已经有了成见，只要你圣经熟，你可以随手从圣经挑出许多段落的经句章节来支持你的论点。我个人认为一个比较保守也比较保险的做法，就是先别急着替你自己的论点辩护，而是去回到圣经的本文，他怎么从第一章写到第二章，又从第二章写到第三章，并且这个第三章呢是回头到第一章的论点，转这个圈怎么转的，转了圈之后与第一章对照，我们又有哪些更全面更丰富的认识。那这是一件花功夫的事，非常值得我们去做。如果你读圣经能够养成这样的习惯，你必定会发现神的话里面有通达的道路为你敞开，你就可以在他命令的道上直奔。哥林多前书的头四章就是一个能够提供我们这样练习很好的平台，所以劝您不妨去试试看。假设你是保罗，替他这封信打一个草稿，写一个大纲，猜猜看保罗的思路是怎么从第一章连到第二章，再连到第三章，回到第一章的论点。好的，在第三章的开头，保罗又来了，弟兄们，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请问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几次保罗用弟兄们来分段呢？应该是第四段了。第一次他说弟兄们是指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第二次他说弟兄们是为了要大家明白我们众人都伏在同一个十字架的道理底下，都是出于神智慧的拣选，没有一个在神面前能够自夸。第三次说弟兄们是回想我保罗当初到你们中间去传道的时候所传的所守的，正是这一个十字架的道理。因为照说 一个得救的人既然有了圣灵，就属乎圣灵，既然属乎圣灵，就应当能够领会这个从创世以来所隐藏在荣耀之神里的奥秘智慧。现在第四次第三章的开头，保罗又说弟兄们，这次说什么呢？我从前对你们说话，现在对你们说话，虽然你们应当是属灵的，我却不能把你们当成属灵的，非但不能把你们当成属灵的，反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保罗对这件事情显然很感叹。让我们先在这个点上停下来仔细想一想。首先请我们注意一下啊，保罗在这个属肉体属灵这两个词的用法与我们今天有一个最基本上的不同。那个不同是什么呢？他不是说一个教会里面有的人属灵，有的人不属灵，或者有些人比别人更属肉体。他是说当一个教会产生这样景况的时候，这整个的教会被他定为属肉体，他对教会说话就不能把教会当成一个属灵的，不能直接用饭喂他们，对不对？而我们今天对这个词的用法呢，往往一开头就错了。我们用这个词来教会里边分门结党，有的人是属灵的，有的人是属肉体的，有的人是开窍的有经历的，有的人是不开窍的。到底得救了没有都成问题。不，保罗不是说哪一个人更亲近主，哪个人更被圣灵充满，哪个人圣经熟，哪个人圣经不熟。保罗判别一个教会属灵不属灵，原则很简单，在这里只要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分门结党的事，你们就是属肉体的。这当然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如果请你来帮助一群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姐妹啊有这样的病症，请问你从哪里下手呢？保罗为哥林多教会提出的解方，除了要他们明白神是借着十字架的道理把一切自以为有智慧有聪明的人都废掉之外呢，还有一件出奇简单的事情是他要哥林多的教会在第三章里能够明白的，就是在信主成长的路上，谁做了什么，谁负责哪一部分，或者更准确的说，神做了什么，使徒做了什么，信徒又需要做什么。弄清楚了这种分门别类的说法，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自然就消失不见了。这段话写在第五节到第十五节之间，如果从这三方面把它解析开来，你大概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信主，神为他所在的教会做了什么呢？第一，预备使徒为执事，引导信徒来相信。第五节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在你信主的路上回头数算数算，一定有这样的属灵乘船。哥林多人之所以会信，与谁有关系啊？当然与保罗有直接的关系，还有谁呢？与亚波罗有关系，与亚居拉百基拉夫妇有关系。那亚波罗还有亚居拉百基拉夫妇又与谁有关系呢？又与保罗有关系，因为是保罗离开雅典到了哥林多城，跟一个犹太人名叫亚居拉和他的妻子百基拉住在一起。而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带着亚居拉和百基拉来到以弗所，又把他们留在以弗所，自己往耶路撒冷去。那个时候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圣经说他生在亚历山泰，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百基拉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将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那个亚基拉百居拉哪来这么大的本事了？因为他们对于神道理的了解是来自于保罗。然后这个时候亚波罗想要往雅该亚去，这个往雅该亚去就是离开土耳其半岛进到希腊半岛，弟兄们就勉励他并写信请门徒接待他。路加接着记载说，他到了那里多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 然后特别说亚波罗在什么地方呢？亚波罗在哥林多。这是使徒行传18章19章告诉我们的。亚波罗与保罗在当时虽然还没有见过面，可是他们所传的道却是相当一致的，并且严格的说，亚波罗就像百居拉亚基拉一样，也是受教于保罗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很客气，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所以在我们得救的路上，我们所接触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出于神的预备，预备一些传道的人来引导我们相信。除了有这样的预备之外，神还做什么呢？保罗接着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这是神直接做的第二件事情。还有第三件，记在13节，也是神直接做的。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到了一定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试验的火，来看看我们的工程如何，要么你得赏赐，要么你受亏损。那这三件都是神做的。我们再看看使徒还有与使徒有关的工人，像亚波罗啊、百居拉、亚基拉，他们做什么？首先保罗说他们是执事，刚才已经念过了，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执事这个词啊，你也可以翻成用人，是有主人的，是被主人所差派管事的，所以中文翻成执事。谁的执事？执什么事呢？这你不用多花脑筋，如果你把第三章念完，第四章一开头，保罗清清楚楚把答案给你了。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这个神奥秘室是什么呢？第二章所说的那些创世以前所隐藏在神那里的奥秘智慧，借着荣耀的主被钉十字架，预定我们得荣耀的那些事儿，我们就是专管那些事儿的。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让我们来做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那在做工的时候，我们又成了什么样的人呢？第九节，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与神同工不是代替神来做，我做的事神能做，但是神做的事我可不能做。我没办法叫火发生，我也没办法叫你们生长，我只是个用人，我不是主人。所以你们千万别看错了，你们不可能属于我，你们是属于主人的。那与神同工又是怎么同工法呢？保罗用两方面的例子来说，一种是种田的例子，一种是盖房子的例子。种田在第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能叫它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我们是与神同工的，而你们呢，是神所耕种的田地。这个例子好不好啊？我想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这个例子可讲的真是太好了。他把信徒教会与使徒的关系与神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恰到好处。你们是同一块田里面的庄稼，谁插的秧有什么关系呢？到了收成的时候不是都一样吗？你哪还认得出来这颗秧是我栽的，那颗秧是亚波罗栽的呢？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们生长的神。所以这个例子讲的真是太好了。可是保罗还嫌这个例子不够好，为什么？庄稼长不长，庄稼长得好不好，这个庄稼自己帮不上忙啊，庄稼自己也没责任，是不是？但是今天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难道是神的问题吗？难道是使徒的问题吗？保罗才讲了我在你们中间呢、啊，做工可是做得很小心呢、啊，定了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你们今天却给我出这样的乱子，甚至我跟你们说话都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保罗就加上另外一个例子，你们不单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更是神所建造的房屋。那在建造房屋这件事情上啊，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就和种庄稼有点不一样了。 他说你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而我是谁呢？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这时候他就用单数词来讲这个聪明的工头，他不是说我们这群人都是照神所给我们的恩，好像一群聪明的工头，不，因为这个哥林多教会外邦人教会的建造上，实在工头只有一个，就是保罗。所以他说我照神所赐给我，单数我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那我的工作是什么呢？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盖房子根基一定要立好，立好了往上造啊，那工作可以分成很多层很多阶段的。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严格的说，这里所说的别人可以包括亚波罗他们，但是此处的重点恐怕更是讲到各个信徒。他接着先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个话有双重的意思啊，他不单是讲到房子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没有人能用别的根基来代替耶稣基督，他更是讲到我这个聪明的工头已经把这个根基立好了，也没有人能够代替我来立这个根基。因为神已经差派我，我已经在你们中间做成了这个工，就是把信徒救恩的根基、教会的根基都给你打好了、打牢了，剩下要看谁呢？剩下他要说信徒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这是一段很长的话，主要讲到谁的责任啊？信徒的责任。我使徒能做的，立了根基了，栽种了，浇灌了，至终你们要向谁负责？向神负责。所以今天第一重要，你们在我所立的这个根基上，你们是怎么样建造的呢？个人要按自己的工程得赏赐。那验收的时候是有火发生，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啊。你是可能受亏损的，受亏损到什么地步呢？在经过火的时候，甚至整个都被毁坏掉了。神这样毁坏，这样验收，有没有道理？有啊，因为我们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里头。有人，就是你我，要是破坏了这个神的殿，建的根本不成样子，通通都是草木禾秸，那么神怎么样？必要借着这个火来毁坏那人。那个人得救不得救呢？保罗就知道我们要问这样的问题。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在这一件事情上，我这个做用人的、做执事的、与神同工的，知道我们所做的工是什么，我也知道我根基立得很好，剩下的事情你们得面对神了，千万可要小心呢。讲到这里，保罗接下去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如经上记着说，主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所以谁也不可拿人夸口。这段话你听是听明白了，你也同意，但是怎么样与前面的话相连？保罗怎么又突然讲到这儿来了呢？我们可能需要稍微设想一下， 这段话虽然和第一章的内容有平行之处，却是对教会里边的人讲，不是站在福音的立场对不信的人讲。哥林多教会那些分党的人，彼此轻看的弟兄们，在读到保罗这封信之前，肯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才会造成他们这样的思想，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他们标榜那些事情的原因思想无论是什么，在读保罗的信读到这里的时候，若是听懂了，必然会说，哎呀，保罗这些话真是我没想过也没想对的，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才是实情，我险些误了大事。我们所当建造的重点原来不是在我是保罗第一次来做功得救的，还是你是亚波罗来第二次做功得救的，而是在乎我们在这个已经立好的根基耶稣基督上如何建造，是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禾秸呢？我们今天那些自以为有道理自以为重要的说法，与保罗在这里信上所写的一比较之下，那真是虚妄的。我从前以为自己有智慧，现在知道根本就应该把这个智慧放下来，因为在这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基督的执事，预备了神奥秘式的管家，把神的心意以及这些心意与我们的关系清清楚楚地讲了出来。我听见这些话，要是还不知道把自己的意见、结党的坏习惯、分门别类各种说法放下来，那我真就是在自欺了。我要是以为我的智慧胜过保罗在这里所说的，那我可真是中了自己的诡计了。而对于保罗最早说弟兄们中间有纷争，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那个情况来说啊，保罗为他们下了一个结论。保罗说，万有全是你们的，不是你们是属我们的，而是我们是属你们的。不但我们是属你们的，万有全是你们的。保罗、亚波罗、基法，这个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而且全是你们共有的。因为在神那里有一个真实的心意，就是把将来世界的国权要交给基督，并且让我们这些人与基督一同作王啊。罗马书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晓得万事都在往这个目标来互相效力，为的叫我们这些预备承受救恩的人配得上所蒙的召。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儿子一同白白的舍给我们吗？今天我们这些做教导的、做使徒的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是为了你们而存在的，神是为了你们而设立了我们，是为了引导你们相信，才照着他的恩典让我来做基督的执事，神奥秘式的管家。如果说你们要属于谁的话，那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你们通通都是。不但你们是所有的教会，凡在各处求告主名的人都是属于基督、属于圣灵的，而基督呢又是属于神的。这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书里边给我们看见神旨意的大架构、大图画。在第一章、第二章里，让我们看见神怎么样用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把有智慧的、有权的、有位的通通都废了去，而照他自己的旨意拣选了我们这些软弱的、卑贱的。我们这些人既蒙他拣选，他就借着圣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到了第三章，他又给我们看见神在这些信主的人身上借着使徒的同工所定的时间表，到了一定的日子必然有火发现，要试验个人的工程。尽管我们都要得救，但是有的人得救像从火里经过，是受亏损；有的人得救呢，因为工程存得住，就要得赏赐。还记得第一章第九节吗？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怎么个得份法？在我们这头要经历什么，要明白什么， 要建造什么，要预备什么。使徒在神的计划里面与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借着保罗的这些话，在我们的心里应当是逐渐成型，越来越清楚了。弟兄姐妹，为什么要读圣经？为什么要去明白保罗的思路？人若读明白了这些，我很难想象他还会在每天的生活中找不到目的，在教会中找不到方向。保罗所讲的这些，正是对于无论什么时代、什么文化背景、什么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之下的教会，以及在各样顺境逆境中的信徒，都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神的心意。神的话是苏醒人心的，圣愿圣灵借着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话，再一次唤醒我们。